甚至凡夫若定力不够的话，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呢，你头就不舒服啦，对不对？火气也大啦，你就要多喝水呀。可是你要想，什么是心？心有不同的层次。第一个给大家建议，先去看《白法名门论》，把我们的心有分成各种心所，你才知道哦，我这时候升起的是贪心，我这时候升起的是嗔恚心，我这时候啊升起的是酸葡萄心理，嫉妒别人家。假如你修行都对自己的心不了解，你怎么样说修正自己的行为呢？其实那都是呢打妄语的，都是曲高而和寡，自己骗自己啊。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心有一般心理学的意义。第二个，作为修行的主体或关键，佛经里面常常讲到心，比方说《金刚经》两，须菩提就问释迦牟尼佛：“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那这里呢，我引了三个叫菩提留支的版本，就“因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所以这次也透过呢多种版本。对读的功能，用学术的方法会对你知道说，在关键句上，其实菩提留支翻译的是有三个重点，应该是云何应住或因云何住都可以哈，这是梵文的翻法。第二个，云何修行啊？那你要看看《金刚经》讲修行的定义跟其他经典是不同的。第三，怎么样降服其心？可是，在其他的版本里面还有说，云何呢？摄受你的心，摄受比降服更好。因为降服呢，是指你压着你的心；摄受是呢，你要用怎么样用善法跟清净法，把你的心给收摄回来，知道吗？所以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这个经文啊，可以帮你对关键句上可以有更多的理解。第三类是讲我们在《金刚经》常常讲，属于法性空寂、幻化不实的心。比如说，在《金刚经》讲，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讲的心是讲第三类。可是我发现一般的莲友，或是甚至有些出家的法师，就是管他的，反正就是心啊。管他的话，那不就叫无明吗？对不对？我们学习佛法应该叫明嘛，明镜而住啊，对不对？你头脑要清楚一点嘛。好，在这里我记得禅宗就有一个公案，以前好像是。禅宗有一个祖师，我一下忘记他名字。有一天，他去外面托钵，他看到呢，这个他因为肚子非常饿。那古来呢，有些祖师禅宗呢，他是没有过午不食的，所以他傍晚的时候看到呢一个老太婆，她呢在那卖包子，她非常高兴，就走过去，她说：“施主啊，我跟你画一个缘好不好？”当时在唐朝的时候，那六祖慧能大师弘扬《金刚经》，几乎呢在家出家，大家都会背《金刚经》，耳熟能详。那这个老太婆佛法基础也非常好，她说：“师父，我可以供养你，但是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你现在拿什么心来跟我要点心呢？哎呦，这个师傅给他一问就愣住了，他答不出来啊。可见这个老太婆功力蛮深厚，他答不出来，他就说：“师傅，你答不出来，你的佛法还是不够深入，回去好好研究，我下次再供养你吧。”那这个禅师他就觉得啊，很 imbalance，就觉得很惭愧。对呀。我天天在读《金刚经》，怎么我没有体会过呢？我用什么心来跟人家化缘呢？对不对？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回答，我就当下用这个心来跟你化缘，就跟他拿了包子就可以走了。现前那一念心嘛，对不对？当然，每一个人的体会不同。不过从这个故事，禅宗有时候不太好懂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我也会讲一些禅宗的公案跟语录，是说你必须要修持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说禅宗啊，一句话截断你的肿瘤，让你突然恍然大悟。有时候呢，突然读一部《金刚经》啊，哎，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哎呀，你身心突然很清凉，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我告诉你，那就真正的智慧有升起了一点点。禅宗讲的是用体悟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到禅宗的语录看不懂，你本来就看不懂嘛？为什么？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好，就像楚文常说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它是在第三个境界。我们凡夫常常用虚妄分别在第一个境界，当然你是看不懂的啦。那我有一个方法，什么？你继续读《金刚经》。 继续打坐，继续多念佛，继续忏悔。当你的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呢，哎，你就会有不同的体会。所以小悟会慢慢变成中悟，中悟会变大悟，大悟会变成大彻大悟。啊，第四类，具有某种程度如来藏的这个意义的清净心，比方说在般若经里面或是大乘经里面常常讲，你要发出离心、大悲心，发无上的菩提心，乃至于净土中两念佛的清净平等觉的心。这个就是呢，如来藏，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这个臭皮囊是假的，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臭皮囊这个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你看不到摸不着不生不灭的佛性，嘿，那个是让我们成佛的动力。假如我们连佛性都没有，你看我敲的桌子，它不是生生世世都无念吗？你想一想，你的地板也不是生生世世都无念吗？可是光修无念跟无相是不一定成佛的，对不对？光吃素也不一定是成佛啊。你看牛跟羊不是吃全素吗？但是牛跟羊还是畜生呢、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吃素是对你菩提大道上斩断你杀心啊。假如你去读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不可以杀盗淫妄，斩断你杀心，起大悲心，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北传佛教的佛教徒遇到南传佛教或藏传佛教，你不要去分别人家，认为说吃肉就没有修行，不要这样想。但是你对于自己吃素呀，要绝对要有信心。否则人家说一说，哎呀，你看嘛，他们也都吃嘛，我也跟着吃啊。那你啊，你是一个满足你的口腹之欲的散乱心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讲众生都有佛性，你发大悲心、菩提心，这是让你成佛的动力。假如你不发这个心，你就一切想空无相无愿法门，那很容易入断灭。所以看到这个题目《金刚经破空论》，破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破斥呢很多人执着空而最后入断灭。这是藕益大师在明朝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人，尤其禅宗讲无相无念，到最后禅宗产生很多很多的流弊，到时候佛像也不供了，对不对？啊，西藏也曾经发生这个流弊。所以你一直觉得空慧的人，你呢不愿意发广大的菩提心。你说，哎，干嘛度众生？众生就了不可得嘛，我干嘛度？错了，你不度众生，你就没有办法行六度波罗蜜啊。你看佛呢，百劫修相好啊，千福修庄严呐、啊。佛也是生生世世不疲不厌度众生啊。但是《金刚经》讲，如来每天都度众生，但是他心中知道无众生可度者，这样子你的知见才是圆满的。所以破是指破斥大家对这个空的执着入断灭。第二个破的另外意思是讲空本身也了不可得。所以在大智度论，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十八空，空空、内空、外空、内外空、大空、小空、毕竟空，最后了不得空，最后连这个十八的空通通都了不可得，才叫真正的空啊、哦，这个很难体会啊、哦，所以你看呢，佛在须菩提告诉须菩提说，须菩提呢是无真三昧，可是呢，须菩提说，我不会有个念头，我是呢得到无真三昧，我是佛陀弟子里面呢是最好的。假如我有这个念头，我是最好的，那我就不叫做真正呢第一个弟子，听懂吗？也就是说，他真正殊胜的弟子，他是很谦卑的，他没有我执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请看幻灯片。所以在这里也要鼓励大家，我知道很多莲友都修大悲咒。好，请看看念大悲咒，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说，你除了，好，先看上面一半，你除了嘴巴念大悲咒，你要问你自己的身口意有没有像这十个心，很重要。第一，大慈悲心；二，平等心；三，无为心；四，无染浊心；五，空观心啊，下面一半；六，恭敬心；七，悲下心；八，无杂乱心；九，无见取心；十， 无上菩提心。你具足这十个心，才叫真正会受持大悲观音法门的人。可是我有发觉，有些莲友是自己很用功，也很精进，在数字上会跟人家计较啊，你看我念了5000遍大悲咒，你看那个人啊，真混啊。其实你就是我慢心啊，你没有真正的悲下心，恭敬心。而且我在讲普贤行愿品跟入菩萨行讲，大乘佛法最难修的是什么？第二个平等心。哎，那我前一个多月前有因缘到台中妙净老和尚的道场法印学院讲的普贤行愿品要义。好，那最近呢会把 MP3 做出来。我知道很多莲友都很希望去听我讲普贤行愿品，但是我想生命很短吧，我尽量讲一讲其他不同的。那普贤行愿品其实要修礼敬诸佛，第一个就要修的是平等心。所以这大悲心十个陀罗尼心相，你应该常常反省自己，没有抄到没关系，去查大悲心陀罗尼经，那里面有写十个相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比方说空观心，第五个，第九个无见取心，这两个心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空观心，无见取心，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转变心念给大家是很重要啊。下面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个莲友送给我一篇 email， 我非常好。现代的人，台湾的人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从前不在现代呢，他送给我一篇呢很好的标题叫做微笑 smiling。有一个小姐在户政事务所担任柜台的工作，她每天总是愁眉苦脸的，可能是得了上班族的恐惧症。因为她有一个习惯，她常常看人家都很不顺眼。然后呢，她每次呢，因为在户政事务所啊工作很繁忙，凡是要来排队的人，她常常跟人家发生冲突，她主管常常就骂她笨猪猪头，她非常的生气。她有一本笔记本，被小骂一次她就写一个忍小一点，被骂了一次就写一个大字忍，他足足写了一本厚厚的。那他每天都觉得说非常的苦，怎么这么多忍呢？有一天他真的背出病来了。结果他的这个户政事务所到了调来了一位新的这个成员，这个成员呢是女众，比他年龄大，刚好也是佛教徒。看了他说这个人啊，奇怪，怎么呢，每次一被骂了呢，躲到墙壁去就在写一个忍字，然后就进去厕所了。他说奇怪，怎么他每次的动作都是一样呢？他就很好奇，他就跟他说，哎，这样子。他就把他的痛苦啊向这位新的同事就讲，他说那这样子好不好，我给你一个新方法好吗，你把以前那个笔记本啊用火通通烧掉，过去心不可得通通烧掉，现在买一本新本的。那然后呢，一本呢，我们知道笔记本里面的画一页啊 A4 把它画一半，左边写刁民，右边写良民。然后呢，你若今天碰到了呢这个刁民啊，你就在那个刁民写一个小一点的忍，遇上良民呢，你就在良民那一画把那个忍字啊画掉，画一个微笑吧，这样子。好，那一个礼拜统计一次，看看人比较多还是微笑比较多。诶，他因为呢对方劝他是很真诚啊，他很有这个诚意，所以他就照做了。他刚开始觉得说这个忍字啊刁民还是一大排，微笑一两个。诶，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发现忍只有两个了，微笑很多个了。再过了第三个礼拜全部都没有忍了，微笑一大篇了。他觉悟了一句话，注意听，原来这个世界给我欢喜的人比给我气受的人还多呀。我再讲一遍，原来这个世界给我欢喜的人比给我气受的人还多了。所以他是心立刻一转以后呢，他精神就起来了，他也没有吃药，他精神就不同了。因此他向自己挑战说，好，我以后就不要写忍，我要尽量写微笑。凡是呢很好的这个公民来跟他沟通，他就画一个小微笑。不好沟通的人呢，他也会想尽办法 用尽浑身解数跟他开玩笑，哎呀你今天很漂亮啊，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和颜悦色的主动先对人家微笑，结果对方呢，哎，本来气哄哄的看到，哎，这个小姐还不错，跟我微笑，哎，对方也因为他微笑的慈悲心欢喜心也改成了微笑的欢喜心，后来他会慢慢觉得，哎，其实上班哦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这个世界给我欢喜的人很多，慢慢那个佛教徒又告诉他，其实你广结了善缘啊，佛法讲未成佛要广结善缘，你想想你护正事务所一年跟人家结了多少的缘啊，可惜啊你过去都是跟人家结恶缘，可是你应该转换你的心，所以他从此以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啊，因为他呢回心转意啦，所以他也没有吃药，所以他每天呢我们讲人逢喜事精神爽，你因为微笑以后善缘就来，结果呢没有想到过了一年以后他就嫁给了一个富商，而且这个富商呢他的妈妈正是曾经被他骂过而且气得半死的那个居民刁民，哎呀他想阿弥陀佛，从此这个女孩子也变佛教徒了，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婆婆每一次到市政事务所，哎呀你看这个世界啊多难找，要找到这么好媳妇啊这么好脸色真是太难找了，所以我送给我朋友最后他留了一句话，想要攀上高峰必须要丢弃包袱，边捡边石头只会增加气喘的，我想这个故事很好，我也很高兴从金刚经破功论告诉各位转变心念很重要，修行虽然讲修心，但是从这个微笑的故事可以我们知道，我们现代人很多人工作压力很大，当时你碰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先不要去责怪别人，你应该呢升起烦恼来的时候，升起嗔心的时候呢，应该先静下来多念几声佛号，或是呢是给自己静一静，想一想对方不一定是恶意，对方来对你不礼貌，可能他今天呢碰到不如意的事，或许他过去昨天跟太太吵架了，或许前一个礼拜他妈妈刚好过世了，他总是有很多不愿意告诉别人痛苦的事啊，对不对？所以人家没有微笑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微笑，佛教徒也是这样，你看看诸佛菩萨都是慈眼视众生啊，悲心视友情啊，每一个佛菩萨都是很清净宁静庄严的，所以我也有看到某一类佛教徒哦，学得怪怪，看到最后学到连鬼看到他都会吓跑了，那你就要好好反省自己，的的确确你理解的佛法可能理解的有错误甚至不圆满啊，所以修心的法门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请看，对不起，请看一下下面一张幻灯片。因此让我讲到哈，讲到这里，下一张幻灯片，刘老师。所以佛法要讲啊，要有次第，道次第。好，从左边开始看，《华严经》是经中之王，大乘佛法，它是讲信解行证的；而在密法、密宗都讲见修行果，正见要第一。当然密宗里面呢，在红教里面尼玛盘海里面还有白教呢，还要讲大手印大中观，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大手印大中观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空有不二的正见，你的正见圆满你才会帮助你修持，所以这个第二个见修行果的修是指要有信解心。好，请移上来一点点好不好，移上面，我下面做一个总结，信跟见，华严讲信，密法讲见，第一个就是要有正见，所以各位才为什么要花时间来研究经论啊，不来啊听经佛法，把你在关在家里你自己拿部经你就读就好啊，你理解的佛法不一定对啊，所以学习大乘佛法也要依止善知识啊，学习正法这个很重要，否则有时候你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有时候是会有走偏的。第二个修就是要信解，对大乘佛法要有信心，而且要去了解它的道理，比如说你修心，心怎么修啊，当妄念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对治啊，当佛号念得不得力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自己要怎么突破啊，这个都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第三个，第三个行就是指行持， 行持简单的讲究在要让自己身心净化，忏悔自己的障碍，就净化你的身心。你学习佛法啊，刚才我讲传统的修行者，他对于戒定慧是很认真的，可是学者他有时候只研究而不去修持，所以学者大概只有信跟解，很可惜。那他们可能研究很深的摄大乘论，可能研究很深的大智度论、现观庄严论，可是呢他们呢就不一定呢能够真正在身心去净化。我就听过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中观学者权威，对不对？他上课的时候是辩才无碍，他梵八藏中英日德法八国语言都会念，可是一下了课就跟你讲，嘿手嘿手，我们去哪里啊，喝酒吧，对不对？然后对女色呢他也是非常的染着的，结果最后呢是在喝酒的时候呢不小心撞了墙壁而死了，那就很可惜嘛。所以传统佛教批评学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不能完全抹煞。那我们在座的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我们的目的是要出离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证圣道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成佛度众生的。所以你不能只停在信跟解，要进一步行，就真正去行持。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行持也不是那么简单，你信的不深，解的不圆，其实你行的呢也是会有偏失的。最后一个正悟正果，就是指断惑正真，以小乘来讲断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大乘来讲呢有十地菩萨。所以今天在座各位供养大家一本书《阿姜曼尊者传》，有些莲友可能没有哈，没有关系，我尽量去要了。我没想到今天真是座无虚席啊，没有的请举手好吗？好，我大概知道。好，我尽量再跟大家解缘。好，这阿姜曼尊者传是在南传的高僧里面呢，他证到阿罗汉果的，是非常好的，一部传记。所以南传佛教，我会建议大家呢读《清净道论》《法句经》跟《四部阿含》，以及看《阿姜曼尊者传》。藏传佛教呢可以看《密勒日巴传》啊，那中国呢历代祖师都非常多啦，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虚云老和尚啊，然后憨山大师，对不对？有历代的祖师啊，历代高僧传非常非常的多，希望大家也能够多看高僧传。好，讲见修行果秘法，华严讲信解行证很重要。好，请看下面第四段。第四段讲般若波罗蜜系列经典跟其他的法门怎么会通，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呢，当然呢在关键的地方我会提到其他的法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金刚经啊，好，请跟大家看《金刚经破空论》，你的课本。这是我们用课本有两本，一个偶益大师的《金刚经破空论》，另外一本是《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啊，这待会我会介绍。现在先看《金刚经破空论》第96页。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他说有人若以色，色就是指这个色，这里的色不是指美色的色，是指一切物质，物质叫做色。假如你有以色有形象的话，或是以音声是求佛，这个人叫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可是有人不善学的话，就会拿这个偈子去批评净土，说那你念阿弥陀佛不就是念邪如来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希望大家在听《金刚经破空论》的时候常常去想，这里跟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他们怎么融通？那这里要解释一下啊，我简单的说，下次我讲到这里再详细讲。简单的讲，这里讲的色法是指色受想行识，《金刚经破空论》96页。色是指色法，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五根对五尘，这些都是有为法，有为法是不究竟的。假如你以有为法去见如来，的的确确是见不到，因为如来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的。以音声求我，有人就会解说，那你念阿弥陀佛不就是用音声求佛吗？ 错了，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不是音声，它不是声尘，它是实相。你先写下来，我也会解释。万德洪明不是声尘，不是色法，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是念自性弥陀。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你下手的地方的的确确用耳根，可是你为什么听阿弥陀佛能得定呢？你为什么不听马路声呢，或喇叭声呢？因为喇叭声跟呢马路声那是声尘，是有为法。弥陀这句万德洪明是无为法，它是实相，它是佛的万德庄严的洪明。所以你拜阿弥陀佛并不是行如来的邪道，知道吗？所以你要想空跟有之间怎么去融通，我想这个讲座里面我偶尔会提到，好，希望大家要常常去思维。就像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曾经呵斥念佛人从东方求生西方，请问西方的人念佛求生哪一方？当下往生自性西方。因为六祖是看到众生有执着东西南北的方向，他要破斥你对方向的执着，所以就问你说，你念佛的时候呢，你是东方人求生西方，那西方人往生哪一方？西方人往下当下自性西方。你不要因为念到这一段，哎呀，那我就不念佛了，错，对不对？所以希望各位莲友真的要好好的发心啊，佛的智慧是甚深甚深的，值得我们佛弟子敬畏来记的学习。好，接下来看讲义。一，般若法门与大乘菩萨道。大乘菩萨道有很多，简单的讲最具体就是六波罗蜜跟十地法门，它如何会通呢？建议大家可以去看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有发趣品第20，它就有讲般若法门跟十地是什么关系。这个呢，我留到我下一部经《金刚经破空论》讲完，讲十地经论的时候，我再回答好了。第二个，看般若法门与西方净土法门如何会通，请看幻灯片。在天台中有一个叫优希大师，又叫传灯大师，他写了一部论叫《净土生无生论》，他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你怎么会通呢？其实我应该把这个幻灯片给遮起来才对，然后请大家打禅坐，然后呢想得出来的人才可以晚上回家，这个就是禅宗的教法。但是我想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可能下次大家就不来了。我报告一下我的体会，不一定是标准答案，不过你可以去做参考。生者决定生，就是你每天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你是决定会往生的。去者实不去，那你到底有没有去呢？金刚经讲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呀，对不对？好，看一下幻灯片。好，先看最上面，我写了一个叫一真法界，抱歉这图画的大一点哈，我画了一个框框，右下角写一个娑婆世界，左上角写一个极乐净土。阿弥陀经不是告诉我们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有没有？的的确确有。所以我们讲愿生彼国，应当发愿愿生彼国。你每天晚上都要发愿，好，建议各位大家莲友啊，每天一定要发愿。像我每天晚上都一定会发愿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印光大师赞叹非常好，后面也有 CD 跟大家结缘，我以前讲过，你每天要发愿，愿的力量很大，愿力呢可以带动你在临终的时候超越一切的障碍，而甚至超越冤亲债主的障碍，而让你能够往生弥陀佛国。发愿是对佛菩萨发愿，也对自己做承诺，所以愿很重要。有发愿跟没有发愿是有差别的。你每天发愿啊，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你每天都要发愿呢。好，你看我们从娑婆世界等临终的时候，的的确确阿弥陀佛来接引你。阿弥陀佛他有临终接引愿啊，你的的确确会看到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来放光加持你，善男子善女人，你功德圆满，我来接引你的。你也会看到天月明空，异香满室， 西方三圣莲池海会的佛菩萨通通来接引你的。你常常要做这样的观想，那将来你到了极乐世界，证到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你会下面我写了一个字，四个字，诚愿再来。我们常讲道驾慈航，诚愿再来，你看也是需要愿。好，那你从娑婆世界去极乐净土，再从极乐净土诚愿再来，有没有来去啊？有，在这图表上有来去。好，再来，刘老师移旁边一下，这是画一个框框，看看生者决定生，你决定有往生啊。再看最左边，去者实不去，在一个框框里面，你假想一下，在一真法界的角度里面，净虚空遍法界十方的佛国土都在你的心里面呢、啊、请问有没有来去啊？没有。对，你应该这样理解。所以古来祖师这个寄诵哦，他们都是有很高的体悟的。所以有时候呢，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读文言文？文言文是很辛苦，可是呢，有时候翻成白话，的的确确会漏失掉很多的智慧跟精华。好，举一个例子，假如现在在座大家在讲堂，你们的右边有一位莲友站起来了，从这边走到幻灯片左边坐下去，请问在你们来看有没有来去啊？有。假如你讲讲一下，我们的讲堂三楼是透明的玻璃，一个人站在外面，不管你各位莲友跑来跑去，小朋友你都跑来跑去，走来走去，到厕所里面出来，请问你有没有出这个讲堂？没有。所以在外面的人看来，你有没有来去啊？无来也无去。应该要这样理解。所以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这样子才是真正净土的教法。再讲得更具体一点啊，注意听，临命终的时候，你神是要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其实十万亿佛国土啊，不在很远很远地方，就在你现前一念真心。因为你有妄心，所以你看到以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排列组合的，你现在看到瓷砖，有看到桌子，而且你看到的只是一度空间。但是假如你真的念佛，得到念佛三昧，而且临终佛加持你的时候，一心不乱的时候，所有物质的排列组合立刻就变化，就变成黄金为地，七宝为池了。你立刻呢就进入不同的空间，就往生极乐净土啊，知道吗？那阿弥陀佛虽然你眼前看到放光加持你，可是你一往生，你要知道这个弥陀从哪来啊？是你自信弥陀变的。所以讲得更深一点，你自己有念念发愿要求生净土，外面会看到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但是当你登到莲台一刹那之间呢，自信的弥陀跟外来的弥陀自他是不二，融成一体了，你就呢立刻一刹那之间就看到你身在极乐世界了。所以也就是说，谁能来接你呢？其实你是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加持你，让你自己心中每一个众生你有的自信弥陀也显现了，那频率跟他相通了，一刹那之间你就往生了。所以往生绝对不会接错时间的，往生的时候是活着而去，而不是死的。往生以后呢，也不会呢有中阴身救度法而去呢在那轮回的。你对于净土这样的道理，再加上甚深般若，你立刻呢念佛，你都可以得到上辈往生的，或是中辈往生，绝对不是下辈往生的。所以有学般若波罗蜜跟没学般若波罗蜜念佛功夫是不同的。那我讲的这有经论根据在哪里？在《波州三昧经》，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啊。所以生者决定生，去者实去实不去。最后再举一个例子，禅宗跟净土宗在中国影响非常的深，可是很多人学止观，他就觉得哎呀，跟我念佛好像没什么关系。错了，那你也不善学。有人呢就觉得说啊，一切就是空啊，无相无愿啊，我干嘛要念佛呢？念佛是执着。错了，这样子也都是偏在一边。另外一部书建议大家去看虚云老和尚开示录，他在讲禅跟净土的时候讲得非常精彩，我摘要重点。他说禅跟净土对于没有开悟的人来讲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法门，因为禅宗从空门入，禅叫你无念无相不执着，净土是从有门入，有没有的有， 叫你执持名号。你的确要执着啊，你不执着名号的话，你一定执着世间五欲六尘。可是呢，当你若能够呢念到融通的时候啊，禅即是净土，净土即是禅，净土跟禅是不二法门的。我觉得这一段开示非常很好，而且也非常非常重要。台湾也有很多人弘扬禅法，就是谤净土，弘扬净土的人呢瞧不起禅宗，其实这个都是不好的。禅净是不二的。虚云老和尚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一个房间里面你可以用很多门入，东方的门它比喻禅，西方门比喻净土，进来以后呢是同一个门啊，同一个房间，你要出去或要你要弘扬，你是什么法门你都可以出去，什么法门都可以弘扬。所以虚云老和尚虽然他的愿力哈是上身兜率内院见弥勒菩萨，但是呢他本身呢也念佛，他念佛功夫非常非常的深，他也说因为我念佛的功夫让我的禅定啊是更更的呢所谓的向上一着。所以你看虚云老和尚的照片，有时候他打坐，但是呢他有时候也拿念珠。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因为这次的金刚经破空论而能够呢对一些呢能够融会贯通一样，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法门之间跟法门之间也一定有相同跟不相同。好，接下来再用一点点的时间，好，请看金刚经破空论讲义这一本第一页。这一次讲座好，我选择欧益大师造的金刚经破空论讲义第二页。教材有分三类，第一，汉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六种版本的对照。一般我们大家读的是读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又称为七佛的译经师，他译经译得非常好。对不起，录音的连友啊，快要到的话，请提醒我哈，五分钟，我继续讲。《金刚经》破空论。这个我们一般读的《金刚经》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但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确翻得非常好，他是七佛译经师，他翻的是非常适合中国人的。但是现在我会建议大家读姜卫农居士的校订本，因为姜卫农居士呢，他花了十年呢、而校订《金刚经》，鸠摩罗什大师的非常好。第二个，无着菩萨、天清菩萨跟藕益大师三个人都有寄诵。无着菩萨我说过，我们今天共修这大正第25册编号100-1514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诵一卷。然后呢，无着菩萨他本身呢也是大菩萨，他在学呢金刚经、或学大般若经的时候，他读来读去、他非常困扰，读前面后面不知道，读后面前面忘光光，他就想那这么多的经论、怎么办呢，我干脆去见弥勒菩萨，教弥勒菩萨怎么教我好了。他就一心啊拜弥勒菩萨，他的确入定了上身兜率内院，弥勒菩萨亲自为他讲寄诵，就是我们今天讲金钱共修的。刚开始你一定念得很深涩，没有关系，是因为你不熟，所以我建议莲友给你一个，今天又加一个功课，在念金刚经前先把这个寄诵念一遍。其实他这个寄诵啊，就是按照《金刚经》全部的经文把它浓缩的。古人都是被寄诵的，西藏人也被寄诵，南传的人也是被寄诵，比如说他被《法句经》或被《清净道论》的寄诵。可我们中国的人啊，大家都读经也是很好，寄诵也应该多背。第二个，天清菩萨跟无着菩萨学，然后呢，他对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有写论，大正25册编号1511，他有三卷。第三，藕益大师造论。藕益大师他很了不起，好，请大家翻开这本课本，这本蓝色的。那我要说明一下，那这个《金刚经破空论》你可以尽量拿。第二个，《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请问没有拿到的举手好吗？没有拿到的，后面没有。好，那我要说明一下，因为这本书比较特别，我跟基金会商量，因为这已经是绝版了，那基金会会再继续印。那这本书请你拿的上面写你的名字，然后每一次呢你就带来好不好？好，因为这本书目前现在没有。那这本书呢 蓝色的《金刚经破空论》，你可以尽量拿，有非常的多。请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一页，《金刚经》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空论》，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明朝受过菩萨戒的沙弥，事实上他是比丘，他很谦虚，自己讲是沙弥。智序就是偶益大师，然后造论，你看他写了一首偈：几首十相三般若，本离四句几百非，满分修正福慧尊，信修慈世名家批，未至群盲二取空，欲生如实不空意，不空偏破众细论，瞬息谈故名破空。这两首偈颂哈，你可以看得到，这就是他写的，这不是经文。偶益大师是开悟的人哦，所以你每翻开，随便你翻开一页，好，随便翻开，有一段黑色的经文是经文，经文的后面呢，那个偈颂就是偶益大师写的偈颂，后面就是论约，就是他写的。所以我们这次呢，用这三个对读，那主要选的详细注书，我们下一次会介绍，在第三页跟第四页，我把重要的这你们看得懂的语言的中文，还再加一点英文，全部的《金刚经》重要注疏都列出来。那我选两本，第一本明朝弘莲法师编的《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那又收在《万事俱藏》第38册，又叫做《金刚经53家注》。好，所以这个你可以看这一段。好，请大家翻开《百家集注》第十页，啊，做个例子。第十页，如是我闻，它后面呢就有王日修、李文慧、川禅师，所以这历代祖师啊，对他啊，再翻过来第十二页有六祖、有疏钞，所以把每一个人呢啊，对同一段经文不同的体悟啊，把它写在一起，这叫百家注，非常好。基金会花了很多心重新排版，功德无量。我以这两本为主，还有会编讲义。好，其他的呢，就是按照后面出现的科判经文跟偈颂。好，那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能够了解佛法说法要契理契机。法门无量誓愿学，还有你要知道修心，心是根本，但是对心的本体相貌作用各种状况应该深入。假如你对心都不了解，你很难去帮助众生，因为众生呢也是一片混乱的心。最后学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去想，我怎么用在生活里面，还有一个在学般若经的时候怎么样跟其他法门会通，这个呢，我也会尽量供养大家。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